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大卫。记得上一次我和大家思想到有关神的仆人大卫，他如何合神的心意。神在寻找，神找着了合他心意的器皿，所以神在那一个时代，因为得着了他的仆人大卫，神的旨意得着通行，神的心意得着满足。那么大卫如何能够蒙神悦纳，成为神所要得着的器皿？上一次我们论到，在他身上所蒙的恩典，第一方面就是他实在是爱神，他的内心充满对神的爱，他从小就爱神。到了晚年，到了他做王的时候，最蒙福的时候，他对神的爱一点没有变色，一点没有改变，反而是越过越加添。所以到他晚年的时候，他是起意立定心志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并且是尽他所能的把他所拥有的一切奉献上，为着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殿。因为他的心爱耶和华，他不是随便的建造圣殿，他是把上好的完全奉献上，并且要求在神的子民当中，所有做族长的，所有千夫长、百夫长，都把自己上好的奉献上，为着耶和华神人人奉献。大卫实在爱耶和华，他不仅一个人来爱耶和华，他是带领以色列全国的百姓都来爱神。还有上次我们论到，大卫能够爱神，因为他爱慕神的话，他从小熟读圣经，他从小熟读旧约圣经，特别是摩西的律法书。在他那一个时代，只有摩西五经，最多加上耶稣雅记，然而他已经可以把摩西五经里面所有神话语的内容融会贯通。当我们看见他所写的诗篇，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位何等认识神的人。他对于神话语那一种的爱慕，远远超越许许多多的人，所以他蒙神悦纳，也蒙神拣选。因为神所使用的人，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他一生所言所行所做的一切都要照着神的话语。正像昔日当神的仆人摩西完成了他的职事之后，神拣选了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神对耶稣亚的要求不是要他写好战术，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学习如何作战，没有。神对耶稣亚的要求是，这律法书上的话总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昼夜思想，免得你偏离我所吩咐你的命令。神对耶稣亚的要求就是要他昼夜思想神的律法书，然后一切所行的完全照着神的话语，不偏左右。大卫就是这样，他从小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以致神的话在他里面就影响他，改变他，得着他，叫他的价值观、人生观完全是以神的价值观、神所给他的人生观，他的拣选、他的喜好、他的爱慕、他内心所想的，都是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话语，并且神的话语使他归正，叫他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欺瞒人的作为，叫他从罪恶的世代里给分别出来。神的话语也叫他能够行事为人，把神的这个美德活出来。神的话语也成为他的力量，叫他征战得胜，患难中经历神的拯救。神的话语叫他更认识神，认识神永远的旨意，以致他的一生 对于神的认识是深透的，他的奉献是彻底的，他的摆上是完全进上去的，所以你会看见他的一生对神话语的认识是决定了他一生给神使用的这个原因，因为他那样的爱慕神的话，所以神拣选的器皿就是完全照着神的心意，一点不凭自己的意思，一切都回到圣经，以神的话语为他侍奉的准则、目标、方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么今天我们再来试想，在大卫的一生里面，他为何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在他身上还有我们要讲的第三方面，就是他是一个亲近神的人，黏与神的人，换句话说，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看见诗篇一百五十篇里面，其中超过一半是大卫王所写，而大卫写这些的诗篇呢，后来就每一篇诗篇有分为三类，有的是上行诗，上行诗就是以色列人要到圣殿上去祭司要进职的时候，一面从耶路撒冷走上锡安山，锡安山顶就是圣殿，面向圣殿的时候，一面这个爬楼梯，一面赞美神，因为圣殿在锡安山顶，他从山下走上去的时候，而那一个山不是高山，是一个小山，所以这样爬楼梯走上去的时候，二十四班的祭司每人在那边轮着侍奉的时候，都是唱着上行之诗。这个上行之诗是带着赞美，所以祭司是一面走一面赞美。上行之诗里面有一部分是大卫写的，然后第二类的诗呢，就是一般大卫所写的诗占了最主要的部分，而这最主要的部分呢是交给灵长。交给灵长的意思呢，就是灵长呢就是当时负责指挥在整个耶和华圣殿里面敬拜神的啊，这一个负责赞美神的那一班的立位人，他们呢是有特别的恩赐，他们可以唱诗，可以赞美，带领大众赞美，就像今天的诗歌班那样啊，他们在那边带着赞美，然后用各种的乐器，所以灵长呢就懂得把大卫所写的诗呢就配上曲调，配上音乐，配上各种适合的乐曲，所以这一来的时候呢就带领以色列会众啊来赞美。除了这个赞美之外呢，大卫事实上他所写的不仅仅是赞美神的诗歌，其实就是一个祷告。所以你读诗篇的时候，你会发觉诗篇每一篇都是祷告，耶和华我爱你，耶和华求你帮助我，就是向神的呼吁的祷告，既是祷告又是赞美词，太美了。所以大卫是个祷告的，在圣经里面记载所有祷告的言辞写在圣经里面最多的就是大卫。摩西有祷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但他所祷告的这些内容很少写在圣经，除了诗篇九十篇是神人摩西的祷告，主啊你世世代代为我们的居所，这是神人摩西的祷告，但是其他处记载的不多。撒母耳是个祷告的人，但是圣经也不多记载他祷告的内容，然而圣经却记载了很多很多大卫祷告的内容，写在诗篇上成为圣经神的话语。为何会把诗篇写在圣经上成为神的话语呢？因为它实在是出于神，就是神的话语。神借着诗篇要让历世历代的众圣徒晓得祷告的重要，晓得与神亲近这一种 祷告的生活是多么蒙神悦纳，是多么讨神喜悦。同时也教导神的子民如何祷告，更是借着诗篇让神的子民晓得更多来赞美神。那么我们知道大卫他就是一个祷告的人，在大卫的祷告的事上我们来看几处。他这个祷告的生活呢，第一处是他从小就建立。让我举个例子，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那里记载着，当大卫还是个少年人，他以童子的身份去迎战哥利亚的时候，腓力士的勇士，大能的勇士哥利亚骑在马上，非常威武的。在这种情形底下，大卫呢，他面对他的时候怎么说？他说：“我来打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知道，起初当大卫以童子的身份自告奋勇要下去迎敌的时候，扫罗王不肯啊，因为看见你大卫还是个少年人，哪里够这个腓力士人打呢？连扫罗高别人一个头，自己都不敢下去应战，又何况大卫呢？当时大卫怎么说？大卫回答说：“你的仆人在山上替父亲放羊的时候，曾经借着耶和华，靠着耶和华的大能，杀掉了熊、狮子，不仅是熊啊，连狮子都杀掉。为何呢？因为当狮子要来吞吃羊群的时候，他连狮子啊都杀了。为何大卫能够有这样的得胜呢？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当他看见狮子来的时候，熊来到的时候，他立刻祷告耶和华，耶和华使他得胜，保护了群羊。他有这个胆量，有这个勇敢，因为他实在是经历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亲爱弟兄姊妹，大卫小时候就对神有很多经历，他是一个怜悯神的人，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他凡事是借祷告得胜，包括他胜过哥利亚是借着祷告。然后我们再来看，在大卫的经历里面，他常常是祷告寻求神的旨意。现在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三章，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三章，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三章这里第一节到第五节，请听我读出来。有人告诉大卫说，腓力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腓力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腓力士人，拯救基伊拉。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腓力士人的军旅呢？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腓力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腓力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记载，昔日当大卫逃避扫罗王，他自己就逃避在一处隐藏的时候，当他听见有人告诉他腓力士人来攻击以色列地的基伊拉，抢夺禾场，就是在百姓收割庄稼的时候，他们来攻击来抢夺。这个时候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腓力士人可以不可以？你看见吗？大卫呢，他不是凭自己的血气之勇为了救自己百姓就冲上去，虽然这个做法按着理智来想是对的，因为是营救自己的百姓对付腓力士人，但是 即使人认为对的事，他都要求问耶和华，耶和华，我上去攻打那些犯境的非利士军旅，可以不可以？耶和华说可以。然而当他清楚神的旨意，他要出发的时候，大卫手下的那400人就有些对他说了，他说，我们现在在犹大这里，这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又何况上到基伊拉去攻打腓利士人的精兵？为何跟从他的人这样说？他们看环境了，他们这300-400人面对扫罗王，一下子带军兵就3000人几千精兵到处追逼他们，他们现在又哪里有力量去打腓利士人？况且他们最多的力量只400人而已。所以这个时候跟从他的人就看环境，并且又觉得要保持这个实力，免得现在去攻打这个腓利士人的时候损兵败将，这下子扫罗一来就吞灭他了。所以跟从他的人是从人的这个分析、人的看法来。当大卫面对这种情形的时候，我相信他内心有一点的动摇，但是当他内心有一点犹疑的时候，他不是随从人的看法，他是再一次求问耶和华。请看第10节，大卫又求耶和华，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拉去，我必将腓利士人交在你手里。这个时候他第二次听见神的回复，你起身下去必得胜。你看见吗？大卫不再看环境，也不再听从跟从他的人那种反对的意见，他不再问他们了，起来带领跟从他的人一同去攻打对付那一些犯境的腓利士人，结果大大获胜，又夺获了很多的牲畜，这样大卫就救了基伊拉的基民。所以在这件事上，你看见大卫的一生呢，他留下的榜样就是凡事求问，不凭自己的意思。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对祷告的概念总是停在我有难处的时候，主啊你帮帮我，我有什么难处，主啊你救救我。不错，我们需要神的拯救，需要依靠神，但是我们却缺少一种心尊主伟大的光景，就是当我在难处中的时候，我是否求问主啊，我该做这事，主啊我该怎么行，主啊你带领我，前面的道路应该如何，不是凭自己的眼见说啊我应该走这条路，这条路是对的，是安全的，然后求神说，神啊求你保护我走在这条路上平安，求你看顾。若是我们仅仅是这样呢，那是我们定规了一个旨意叫神来成全，这是错了。我们应该是来到神面前，心尊主为大，神啊求你指教我，我应该如何走，我现在所面对的艰难，前面的道路如何显着，求你显明你的旨意。当你尊主为大，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哎，主就来成就，主就显明他的心意，然后我们跟上去就经历神的得胜。这就是大卫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我们不仅需要祷告，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尊主为大的祷告，寻求神心意的祷告，让主得荣耀的祷告。那么请我们再看大卫这个祷告的榜样，然后呢接着到第7节，圣经说，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山的城，啊，这个时候呢就被捆在那里，是神把他交在我的手里了。扫罗就大大高兴了，召集了他的众民一起要围捆那个城了。当大卫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怎样做呢？留意第10节，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这个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要灭这城。他就问耶和华说， 基拉人将我交在扫罗的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神啊，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大卫又说，基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的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在此你看见，当这次得胜之后，哇，跟随他人又多了，有600人了。但是大卫一点呢没有，因为大大获胜呢，就很得意，因为得意而忘形，这一来就危险了。你知道，人很容易一次打仗得胜就骄傲了，以为自己可以有力量胜过扫罗来的追兵。大卫没有，他反而是求告耶和华。当他听见扫罗要来围困的时候，他一点没有因为他的大大得胜士气高昂的时候就忘本，没有，他反而立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扫罗上来不上来？耶和华说上来。他在求问基拉人把我交出去不交出去，把我们这600人交出去不交出去，因为若合成起来对付他，他们不够他对付的。耶和华说必交出去，结果他立刻逃离。在此你会看见大卫是大事小事凡事求问耶和华，他和耶和华的关系是那样的密切。但愿我们今天所有神的恩，所有侍奉神的人，大事小事凡事都求问主。特别在教会服事带领里面，在这个带领里面，我们每一件事都求问主，主啊，求你来显明。不是大家交通都到差不多了，觉得这样做很好，那就做。不，我们需要一同祷告，主啊，求你显明你的心意，求你来带领。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当他们12个使徒当中失去了犹大，就补选一位。当他们补选的时候，他们不是每一个自己投票，凭自己的意思，没有，众人祷告，主啊，你知道众人的心，求你从这2位当中显明哪一位是你所拣选。结果他们就清楚主的带领。当然，当时他们的明白的做法还是就业的。到后期，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五旬节开始，他们寻求的就是圣灵在灵里的感觉。还有这个弟兄们圣徒们当中服侍的当中灵里一同的感觉的印证。那今天我们需要大事小事学习寻求神的心意，尊主为大。这是大卫让我们看见所留下的榜样，他是那样尊主为大，凡事求告主。还有大卫在祷告生活里面第二个特点呢，刚才我们强调第一个特点就是他凡事求问主，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绝对不凭自己。我们再看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在第五章这里呢，他就论到大卫当他开始做王的时候，在第五章第17节那里，当他一做王之后啊，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搞这个大卫做王之后啊，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说大卫，大卫听见就下到宝帐，然后非利士人来了，就布散在利法因谷，在那个谷边，哇，很多很多。19节说，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的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腓力斯人交在你的手里。然后大卫就来到了那一个地方，就大大击杀腓力斯人。圣经记载那一次的得胜是如同水将腓力斯人冲去一般，大大得胜。你看见吗？当他做王了，那个时候已经大有权势和军队，但是他一点不靠自己。面对腓力斯人来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以为说，我曾经靠着耶和华，当时只有400人就把腓力斯人犯境的那一班完全打得落花流水，啊！现在何况是一国之君， 有那样多的军队，又怕这些上来攻击的腓力斯人吗？不，大卫一点不敢靠自己，立刻求问耶和华，我上去攻击他们可以吗？当他们犯境要来攻打大卫的时候，大卫求问耶和华，我上去可以吗？按我们来说，你来犯我，我来防御，理所当然嘛。你现在这样多的军队来了，要来取大卫的命，大卫一定是立刻组织所有的强军，这个可以说是精兵啊，立刻去对付营敌。但是大卫不是这样，他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我上去可以吗？若是耶和华对他说不可上去，他就不上去。大卫是那样的尊重神，求问神，耶和华说上去他就上去，大大得胜。然后圣经接着记载，腓力斯人呢将偶像撇在那里，大卫和跟随他人就把那些偶像拿去了，就丢掉了。然后腓力斯人又上来了，布善在立法营谷。在这次来的时候，大卫求问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应该怎么样呢？耶和华对他说，你不要直接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山林的对面呢攻击他们，就是桑树林的对面来攻击他们。你听见桑树峭上有脚步声音的时候，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是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腓力斯人的军队。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器型攻打腓力斯人，就从加巴直到基色。你会看见第二次腓力斯人再上来的时候，大卫怎么样了？圣经让我们看见第二次腓力斯人再上来的时候，大卫呢就是再求耶和华，他一点没有感觉说我上一次是大大获胜，获胜到一个地步是像水把他们冲去啊，哇，那是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啊，那是那样浩大的得胜。你知道人很容易在大大得胜之后跟着就怎么样了？跟着就靠自己了，就骄傲了，就夸耀了。但是大卫没有，他第一次大获胜的时候，接着腓力斯人又来了。腓力斯人这一次来的时候，大卫怎么样了？又求问耶和华，并且他不是照着先前耶和华对他说怎么打就怎么打。许多时候我们会以为上一次主带领我是这样做，那这一次一定也同样是这样做嘛，我们的做法很容易这样。但大卫不是，他在求问耶和华，而这一次耶和华对他怎么说呢？这一次耶和华对他说，你不要正面过去，你要从后面桑树林那边，当你听见有脚步声的时候才开始行动。为何呢？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他前面去打垮腓力斯的军队，神替他打仗，神使他得胜。当他听见这个脚步声的时候，知道神行动了，他才跟上去。所以那次是大大得胜，比先前的得胜更加厉害，是从这个加沙的地方哇，一直打到加巴到基色，那是整个腓力斯人居住的地方，都攻下来，大大获胜，从此腓力斯人给制服了。你会看见当时大卫的得胜就是因为他尊重神，连怎么打都不凭着以往的经验。我们很容易呢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在传福音的事上，在各种服事里面都依靠我们的经验啊，我以往曾经经历主怎么带领，我这一次就这样带领。错了，每一次尊主为大，主对我们每一次带领可能都不同。他不愿意他的仆人呢是靠资历啊，靠自己的这个以往的经验办法经历来带领前面，他要他的仆人凡事尊主为大，凡事听从主的带领，面对每一个需要求问主。所以这是大卫祷告生活常常写出的。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在生活上大事小事凡事都这样求问主祷告主。你知道吗？大卫能够在敌军压境的时候都这样有信心的求问耶和华，耶和华怎么说他就怎么信，因为他在无数的小事上从小就多次多方经历了耶和华神。 所以他能够在大事来临的时候对于神这样有信心。今天我们难处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呢总是小事的时候忽略，在日常生活里面没有求问主，没有尊主为大，到了大事来临的时候，即使主给我们话语，借着圣经的话给我们话语，我们都没有信心够得上。我们总是看环境，没有信心照着神的心意去行啊。为何呢？因为平时少经历。所以连与神呢，实在需要平时多次多方经历神。当你多次多方经历神，到了大事来临的时候，你就会能够更多经历到神的同在，你就会对神更有信心。所以这是大卫的祷告。大卫的祷告生活呢，还显在第三方面，请我们看诗篇第四十三篇。诗篇第四十三篇就是大卫的享受神。在诗篇的第四十三篇，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第三至第四节，我读给大家听。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你看见大卫呢，他不仅仅是面对敌军压境的时候求问神，面对什么重大需要的时候求问神，小事情求问神，但还有一个更加宝贝的，就是没有任何事情的时候，是天天要做的，时时要做的，就是无论大事小事凡事没有事，他总是亲近神。有事情的时候固然是一个凭借叫他亲近神，但没有事情的时候他更是亲近神。这个原因不是因为有事才求告，原因是因为爱耶和华，渴慕亲近神。所以祷告对他来说呢，不是一个很烦闷的，也不是一个责任，因为是神的子民所以要祷告才祷告，不是，不是履行责任完成义务，也不是说啊因为自己是基督徒所以要祷告，不错是基督徒要祷告，不错要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但是这是消极的。积极方面更要紧的是在灵里享受主。所以大卫论到祷告怎么说呢？他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他到圣殿那里为了什么呢？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赞美你。他形容到他到圣殿的祭坛那里奉献献祭的时候，他在那里祷告神的时候，他是形容我就来到最喜乐的神那里。因为他献祭的时候正是与神最亲近的时候，他祷告的时候正是享受神的时候，他奉献的时候正是啊灵里最饱足的时候。亲爱弟兄姊妹，这是爱的故事。为何神对于大卫来说能成为最喜乐的神呢？因为大卫的心爱耶和华，所以他来到耶和华面前祷告呢，不是很苦的，而是很享受，灵里充满了喜乐。让我做一个比喻，一个小孩子，他由于他的心深深的给母亲的爱吸引，所以他来到母亲的身边，一放学到母亲的身边，他会很苦吗？一点不会。他到母亲的身边呢，这个转来转去讲来讲去都是那几句话，但是他里面很喜的，一抱着母亲啊，他就里面就是涌出来的喜的，里面就满足了。亲爱弟兄姊妹，今天祷告是在爱中享受主啊，千万不要以为啊我又要守晨更啊，啊我又这样忙又要分别时间出来祷告几句话了。不，祷告不是这样苦这样闷的，祷告是一个何等的享受啊，是灵里的享受。我们常常生活在这世界上， 面对许许多多的，无论是难处啊，无论是虚空、寂寞、失落，世界许多的霸占和代替，许多的分心，但是当我们回到主面前，借着祷告来到神施恩宝座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是来到最喜乐的神那里啊！我们真是要向神倾心吐意，神啊，你是我所爱的，是我最爱的，是我最喜乐的，是我最宝贝的，是我最享受的。这就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不仅仅是把重担卸给主的也的关系，这更是把全副的爱交在主的身上，在爱中享受主。所以我盼望从今天开始，你能够学习大卫那种在爱中与神交通，爱中与神凝交啊，来到神面前就是爱里面享受神，到最喜乐的神那里，何等的享受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实在需要如此，我们实在需要这个来到神面前，这个每次的祷告都是享受神，每一次的祷告都是享受神，因为神是你所爱的。我告诉你，祷告不是责任，祷告也不是因为需要，更深的来说，祷告是爱的故事，是灵里的享受。若仅仅为着需要，那么有的基督徒说，我今天生活上很顺利，没有什么多大需要求的，难道就不需要祷告吗？不，绝对不是。事情的发生固然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叫我们能够成为亲近神的一个凭据，来到神面前去经历他，去信靠他，去认识他。然而大事小事凡事无事，来到神面前那个祷告，天天成功的祷告，那个祷告是灵里享受主，是爱里面享受主，因为这是爱的故事。所以我何等盼望我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建立这种生活。多年来我很宝贝这个类似的生活，就是每逢当我关上门，当我屈膝在床前祷告的时候，向主倾心吐意表露爱情的时候，灵里就是那样饱足。我常常来到主面前，就像一个小孩子对天父说，父神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我赞美你啊，里面充满了享受，充满了喜乐，在爱里面享受主。因为有爱，言辞就越发表越多，若没有爱就很枯干，好像履行一个责任。若有爱啊，你真是逗留在主面前，在他施恩宝座面前啊，是很享受那种享受父神，享受主。你知道吗，在大卫的祷告里面还有第三个特点，就是倾心吐意。他遇到患难的时候，他向神的倾心吐意啊，你读诗篇就知道了。耶和华，你哦，看见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落到极点，人如何藐视我们，他是倾心吐意，真是哭在耶和华面前。这真是像一个小孩子啊，上学的时候在学校给人欺负，一跑到母亲身边的时候啊，放学回家一见到母亲，抱着母亲就哭了，倾心吐意，无所不谈。所以大卫也是这样，他爱耶和华，当他在地上面对许多艰难的时候，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他那个祷告是很彻底的，描绘他的情形是描绘得很深的。亲爱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能够懂得来到主面前倾心吐意。主是我们所爱，许多时候呢，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现代人常常用电话，拿起电话啊，就把他里面很多事情对于他所能够最了解他的，可能是配偶，可能是至亲的亲人，就这样一下子讲了一小时。但是来到神面前祷告，五分钟十分钟就阿门完了，为何这样呢？好像和神不熟啊，和人有话谈，和神没话谈，为何会这样？这是堕落，这就是人的心不是向神敞开，却是向世界敞开。许多时候向世人即使交谈完之后没有什么果效， 但是若是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彻底的倾倒了祷告，祷告完之后，哇，里面泛起的是圣灵来的安慰，圣灵来的平安、喜乐、信心同在。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的需要在神的面前都有这个看见啊！我们需要求神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所以大卫向神倾心吐意，大卫向神表露爱情，大卫是凡事求问主，尊主为大，这是大卫。还有大卫他的祷告是充满信心，所以他每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我深信你能够帮助我。他是一生信靠神，一个有信心的祷告才能长久祷告，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不能可能长久祷告。在信心这一点上，我们稍后再专题来论。那么现在我们再来思想大卫他的祷告呢，充满对神的赞美。所以认真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祷告的人，一个怜悯神的人，一个亲近神的人，他更是一个赞美的人。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诗篇42篇，他前面提到，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然后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你看见吗？在他内心最烦闷忧闷这烦躁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心啊，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啊，他充满对神的赞美。然后他说，我来到最喜乐的神那里，我的神啊，我要弹琴称赞你，常常赞美神。他在内心最困惑、最为难、最艰难的时候，他却是对耶和华赞美。我看见好多篇的诗篇，几乎每一篇都是这样，在他很艰难的时候，他这样赞美。他不仅仅在平时赞美，在艰难中更是赞美。就像诗篇第22篇，诗篇第22篇呢，是特别论到这一个大卫所经历的苦难是预表基督，所以在诗篇22篇里面特别论到大卫所受的苦啊，就论到预表基督所受的苦，就是耶稣在地上经历十字架所受的苦。就像14节，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然后犬类围绕着我，恶党烦恼着我，他们砸了我的手和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里衣研究。在此呢，你会看见是完全预表耶稣基督在经历十字架苦难的时候，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兵丁为他的里衣啊，就是在那边去赌博，去抢夺他的内衣啊，完全是预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受的一切苦难啊。然而，大卫给圣灵感动写到这个诗篇的时候，正是他当时本身所经历的。他所经历的却是预表基督。他经历了这样苦，苦到什么程度呢？我如水被倒出来，骨头脱节，心在他里面如蜡融化。那是非常大的压力，非常大的困苦。精力枯干如同瓦片，舌头贴在牙床上。他好像给安置在死地，他的骨头呢都能竖过，那就是瘦到他的骨头都能够竖得啊。你会看见当他这样艰难的时候呢，他确实充满对神的赞美。就像第22节，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 都要荣耀他。啊，在此你看见他对耶和华是充满了赞美，就好像26节，谦卑的人必吃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他充满对耶和华的这个赞美。然后在本章的3节，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他前面这一个1节第2节才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恒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他对神是白日呼求，夜间呼求不住声，他说你不应允。可见他有时候在极大艰难中，他迫切祷告，昼夜祷告，神还没有答应他，神还没有应许。所以他第一句话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就是他的处境十分艰难。然而虽然是如此，他怎么样呢？3节立刻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然后就充满对神的赞美。啊，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是一个赞美耶和华的人，他这个对耶和华神的赞美呢，就不仅仅是在平顺的环境里赞美，是在患难来临的时候，他充满了对耶和华神的赞美。他前面才说，神啊，你离弃我吗？你不听我昼夜的呼求吗？后面就赞美了。换句话说，即使在患难中，好像神离弃的时候照样赞美神，即使他的祷告昼夜的呼求得不着答应的时候，还没有得答应的时候，照样赞美神。照着我们的做法是得着答应了我们才赞美，但是大卫是得不着答应的时候赞美神。这种是献赞美的祭，祭物是牺牲，他在有牺牲的时候照样赞美神，使神得着荣耀。所以在大卫的诗篇里面，几乎都是每一篇充满对神的赞美，一面是哀求倾心吐意表露爱情，另一面是赞美。他是一个赞美耶和华的人。不仅如此，他在平常的生活呢，充满赞美啊。在诗篇119篇，大卫怎么说呢？他说，我因你律法一天7次赞美你。他因神大能的作为一天7次。啊，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很惭愧，我们是一星期到了主日来到教会才一起赞美，那是7天1次赞美神，但是大卫是1天7次赞美神。亲爱弟兄姊妹，我自己个人多年来的感觉就是，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亏欠最多的就是对神的赞美，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恩典实在太多太大，过于我们所能述说的，但是我们赞美他确实太少。大卫是个认识神的人，所以他是1天7次赞美神。他这个赞美不仅仅是开声赞美，有时是唱诗赞美，是加上乐器赞美。大卫本身呢是很懂得乐器的，所以呢他常常唱诗赞美神。扫罗给邪灵搅扰的时候，大卫呢就弹琴赞美神，邪灵就离开了。他常常借着赞美神来夸胜，来胜过邪灵，胜过恶魔。他知道神的宝座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当神的子民在哪里建立赞美的时候，神的宝座就显出，神的权柄荣耀就显出。即使在患难中艰难中，当圣徒们以赞美的时候，神的得胜就在那里显出，仇敌就失败。祷告是征战，赞美是夸胜。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学习赞美，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天天赞美神吧，一天超越7次的赞美神，随时充满对主的赞美，大事小事凡事没有事，内心里面常常对主说，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赞美你，主啊你配得一切的赞美。有时是哼着赞美诗，短诗赞美短诗， 赞美神，赞美耶和华，要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要在主的名里感谢父神，凡事感谢父神。以弗所书第五章是叫我们要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常常感谢父神。凡事感谢父神呢，圣经要我们凡事谢恩呢，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那么怎么能够凡事谢恩呢？就是你靠着耶稣，靠自己不能，你靠着耶稣啊，遇到难处，遇到不顺利的事，遇到损失的事，退到心灵里面赞美神。就像耶伯一天之内所有的拥有的一切，甚至连儿女都失去，他怎么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照样赞美耶和华。这就是在患难来临照样赞美，效法凡事赞美神的榜样。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求主激励我们，光照我们，叫我们能够学习凡事赞美神。我们实在需要凡事赞美神，日常生活里常常充满对神的赞美，常常充满对神的赞美，这是十分要紧的。我们看见在大卫做王的时候，他不仅是个人赞美，他是带领以色列人赞美。他那一个赞美呢，哇，是把赞美神带到高峰。所以在大卫的心愿里面呢，你看他写诗篇，你就发觉他的心愿是充满对耶和华的赞美。他常常说，比如他的诗篇里面提到，在诗篇第八篇那里，我们看看诗篇第八篇，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看见他那个赞美是多么懂得赞美，他所赞美不仅仅是个人了、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荣耀彰显于天。然后他一直对耶和华充满赞美。十九篇就是说，诸天述说神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然后150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凡有血气的都要赞美他，他所造的万物都要赞美他，要用高响的把，还有各种的乐器赞美他，所有受造之物都要赞美他。他不仅仅是停留在他要赞美神，神的选民要赞美神，他是要把这个赞美啊带到凡有血气的万民万邦都赞美耶和华，甚至所有受造之物都赞美。他有这个启示，这是心愿呢、按我们来看，受造之物山水河流好像是死物，哪里会有赞美？错了，在启示录里我们看见，原来四活物所代表的所有受造之物昼夜赞美神啊。所以我们真是要有这个心愿，神啊，愿所有你所造的世人都来赞美你。那么若神的儿女不懂得赞美神，世人如何会赞美神呢？当神的儿女都赞美神的时候，世人因信基督耶稣也再来赞美。所以要广传福音呢，叫万人得救归向神，人人就会赞美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拣选合他心里的器皿，因为大卫爱耶和华，他是一生连与神的人，享受神的人，同时是一生赞美神的人。因为他是赞美神的人，所以有一天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活建立起来充满对神的赞美，他甚至是影响整个以色列国，神的选民都来赞美神。所以在大卫作王的时代，是把赞美神带到高峰，那一个高峰是很厉害的。我们看这一个历代志上第22章，历代志上，在历代志上这一个第22章这里呢，事实上17章啊，大卫已经开始建立了这个赞美。17章呢37节开始，他已经说大卫呢在后面就设立了，早晚都有人呢在这个会幕里面献祭。然后呢他们又选派了一班人呢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第42节提到西曼、耶杜顿、 同着他们吹号、敲把，还有大发响声，并用别的乐器随着歌颂神，他们都在那里赞美。然后呢，接着到了这个历代志上第22章的时候，他就论到大卫做王的时候，他如何为耶和华的圣殿摆上了许许多多，在他摆上的这样多里面呢，他同时也为他们设立了各班，就像是24章里面所提到的啊，特别到了25章更清楚了。在25章呢，我们看见呢，25章的第6节到第8节啊，大卫呢就从这一个亚沙的这一班人当中啊，他选取了他们的立位弟兄啊，是颂赞耶和华、善以唱歌的，共有288人。然后这一班人呢，就分成24班。这288人分成24班，你每班呢就有12人，每一个班有12人，他们就昼夜在神面前赞美神。你看，大卫不仅仅建立了祭司的体系，大卫也建立了赞美神的体系。24班，一天有24小时，每一小时就有12个人在会幕那里赞美耶和华，连半夜都没有停止的。夜晚、凌晨1点、2点、3点、4点都有人在那边赞美，总之是昼夜24小时，一年365天都设立了赞美耶和华的人。每一班立位人赞美的人，有恩赐赞美的人，就是轮1小时。在此你会看见大卫在神的面前，他实在给神重用，因为在他的时代，他一点没有因为我做了王了，然后呢就要百姓呢啊来称颂他，百姓来讲他的功绩，没有，他非常谦卑，在耶和华面前十分的谦卑。即使他做王了，他要神的百姓呢是昼夜赞美神，把神的百姓都带着向着耶和华，因为他信爱神嘛，他自己也加进去赞美的行列，他自己写了很多的诗歌，这些诗歌祷告就成为以色列人的赞美的诗。然后呢设立了24班，昼夜在这个圣殿里面，在神的宝座面前赞美，多有福啊。所以他不仅仅看见神是用以色列赞美为宝座，他自己也设立了这种赞美，同时影响了以色列全国的人都赞美耶和华。所以在大卫的时代，神的名得着荣耀，得着称颂。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建立赞美的侍奉。若是你是一个赞美神的人，你就很容易影响别人都来赞美。我盼望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用赞美来代替埋怨，但愿我们一生里面我们的口没有一句埋怨的话。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只有赞美，叫我们即使遇到艰难不明白的时候流泪赞美，我们的神配得赞美。患难中赞美神，难处中赞美神，困惑中赞美神，试炼中赞美神，危难中赞美神，还有日常生活中大事小事凡事赞美他，凡事先，还有天天超过7次的赞美神，还有众同里众圣徒同心合意的赞美。圣经说你们要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在教会的聚会里面，我们要有敬拜，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众人如同一人，用诗歌、用乐器一同来赞美我们的父神，在主的名里来赞美我们的父神。但愿一切的荣耀、尊贵、丰富、权柄都归给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归给父神。这就是在以弗所书3章启示到教会的真理的时候，到了最后面提到，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神能的得着荣耀，除非教会在地上大大这个荣耀主，活出主所要活出的见证，同时教会充满对神的赞美，众圣徒充满对神的赞美。当有这个情形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 荣耀就充满下来，就显在他子民当中，神的名得着荣耀。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都能够成为一个赞美的人。今天我各位分享就停在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爸父神呢，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求你亲自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更深的认识你，叫我们明白你的心意。父神呢，求你圣灵工作，求你施恩，求你怜悯，叫我们真实能够看见主啊，今天你何等需要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向你倾心吐意，凡事尊你为大，并且在灵中来享受你，在爱里面来保享你。主啊，得着我们的心，叫我们更是一个赞美的人，凡事谢恩，并且天天赞美，内心充满对你的赞美，也能够带领别人，带领众圣徒一同来赞美你，让主，让我们的父神你得着完全荣耀，孩子把所有的荣耀爱戴赞美都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